Hello，
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
哎，
家好。
哎，我
我
是跑
是
令。
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龚正成，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电话教育讲座。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是有关医疗照顾事前指示以及维生治疗医署的专题。我们请了赵波倩护理师来跟我们分享。那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赵波倩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我们这个机构呢，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我们的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服务呢，协助全美国的华人癌症还有其他重症病人和家属，能够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同时呢，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我们的机构呢，已经取得加州安宁疗护的执照。从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在北加州旧金山湾区南湾地区为华亚裔生命末期的病人提供全人、全心、全程的照顾。那这些的照顾呢，是由专业的医护团队所提供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透过电话热线提供咨询、教育以及电话关怀的服务。那么这些的服务呢是免费的，对象呢也不分宗教、语言以及社会的背景。目前我们在湾区以及全美呢提供的电话热线的号码是1-888-663-8585，从每个星期一的早上9点到星期五，那早上从9点到下午5点都有受过训练义工可以接听，还有或者是重症疾病病人以及家属的电话。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每个月固定在这一个星期每一个第三个星期二的晚上呢，6点到7点加州时间提供这个电话会议室的教育讲座。那我们也有为南湾地区的乳癌以及腹癌的朋友或者是康复者举办一个彩虹互助小组。这个彩虹互助小组明天将到Saratoga 的一个公园有一个户外的郊游。如果您属于这样的一个乳癌或者是妇科癌症的朋友，希望参加的话，也请你跟我们报名。那我们也发行《希望新源》的季刊，所以从近日开始呢，我们将为南湾地区的华亚裔朋友提供安宁疗护的服务。所以，如果您知道有这样的病人需要安宁疗护服务，请你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热线是1-888-663-8585。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赵波倩癌症专科护理师来跟我们分享医疗照顾事前指示以及维生治疗医署的这一个专题。那个赵女士呢，她是台大护理系毕业，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完成护理硕士的学位，同时她也在University of Phoenix 完成 MBA 的这个学位。她从1986年开始呢，就在 Kaiser Santa Clara 的 Medical Center 服务，曾经担任护理的经理的职位。那赵女士呢，是一位热心公益的护理师她早期呢在美国癌症协会北加州华人分会担任义工，做社区癌症教育的推广，并且她也是在那个翻译的团队里头帮忙出版了一本这个照顾癌症末期病人的手册。她后来也参加美华慈心关怀联盟担任董事。那最近呢，他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顾问， 同时也是我们这个一个部分时间的 case manager， 将来他也是在我们的团队里面要服务这些在台湾的华亚医的生命末期病人。所以我们很高兴呢，赵女士可以用她的专业的经验来跟我们讲解今天的主题。那如果您事先报名而且也提供您的电邮地址的话呢，我已经把赵女士所准备的讲义已经传送给你们了。那我们请赵女士呢用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跟我们讲解，然后最后的我们有一段时间可以开放给线上的朋友来发问。好，那个 Pauline， 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对，我现在已经在这里了。好，我现在接过来讲。
对，
各位好。
演讲啊。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好。很高兴有这机会能够把我所知道的知识跟大家分享。虽然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的沉重的一个课题，但是呢确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考虑做，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是一样。那今天的主题是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和维生医疗维生治疗的医嘱，这是两个不同的表格，所以我现在就很精简的告诉各位为什么我们需要填写一份医疗照护事前指示，那维生医嘱又是什么呢？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填写这个哈？那怎么样的填写呢？哈，我们就现在开始这个课今天的那个讲程。那为什么要这么重要呢？最主要是说，医疗伦理里头有一个是非常要尊重这个当事人的医疗自主权。依照每个病人他的价值观，还有他自己个人的信仰，他的人生体验，还有他的意愿或者他的喜好，做自己的医疗目标，而不是说医生叫我怎么做我就要怎么做，或者是我就必须怎么做哈。所以现在是对一个人的尊重。那同时呢，也希望透过这个填写的表格呢，可以给大家一个跟家人哈开放讨论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些有些事有些医疗的决定是相当困难的。那如果说平常没有机会跟家人讨论，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当事者本人或者因为昏迷的关系或是没办法跟家属讨论的时候呢，这就变成是一个对医护人员来讲就是一个难题，因为不知道下面要怎么做，下一步要怎么做。那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它的目的就是在我们健康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好，就想想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价值观哈，生命对生命的看法，还有就是我什么事情对我最重要，值得我一定要活下去哈，就是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课题，让自己先事前就先想好，不要到发生事情的时候呢，然后丢给家人哈，因为当事者没办法讲话的时候，或者是意识不清的时候呢，家属被迫呢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有时候对家属是一种负担，而且有时候家人之间的意见不同，也会造成彼此之间的压力和冲突。那什么是事前指示呢？意思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在因为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要告诉医生、医护人员，在一旦有一件事情、一件意外事件或者是疾病造成我的永久脑损伤而没办法自己来做决定哈，没办法跟医生讨论这个医疗决定的时候呢，那这一份指示书因为是你在事前就已经填写好了，所以呢这个医生他们就不需要再担心你是不是达到你的意愿哈，所做的医疗设施是不是达到你的意愿。那现在在美国加州actually 全美国都已经开始重视这个医疗照护事前指示的填写，甚至在加州已经定了每一年的4月16号叫做加州医疗照护决定日啊，这就强调说它的重要性。所以呢我先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要填写哈，是不是健康的人生病的人或是末期生命的人才需要填写呢？那我现在看一个表格，就是医疗照护事前计划阶段说明这个表格。 这个有所谓的初步、下一步跟最后一步三个步骤。那初步呢，就是指说在我们健康的时候，也就是没有我们没有任何，甚至没有在做任何治疗医疗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这样的思考。因为越是健康的时候呢，你对事情的想法或是越容易比较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你要讨论，你想想看自己的价值观，还有就是说万一有一天我车祸或是任何，虽然这些都是好像很不吉利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够面对的话呢，在我们健康的时候去思考这些问题，可能比在发生的时候呢没办法去做任何决定要更明智一点。所以呢，初步就是说在健康的时候，而在下一步呢，就是说当我们开始有疾病，慢性病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疾病恶化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合并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是要开始思考这个医疗事务是这个计划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做。那当然在最后，如果说是在最后一年或半年的时候呢，因为疾病知道是没办法，就是说一定要生命结束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更是这个东西更是重要，医疗照护的这个填写更是重要。所以呢，那我们先要想好，我们最主要的是思考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哈。然后呢，我们要选择一位医疗代理人，就是说谁是可以做我的代言人，是这个是指医疗的代言人，不是指财产的代言人。所以呢，他的一些决定，能够做决定的人必须是要年满18岁，而且是你信靠的，就是这个人可以不见得是要你的家人，但是你的朋友也可以，就是你要信得过他的，而他也能够尊重你的价值观和意愿，即使是看他本身可能不相同，但是他能够尊重你，站在你的利益来帮你考虑，然后能够联络到的，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呢，医疗人员要找这样的一个代理人的时候，不会因为他失联哈，而没办法达到你的意愿，找你想要找的人。那还有就是说，这个人也是要能够愿意接受这项任务，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决定哈。很多时候呢，有些人他虽然是你最爱的人的亲友，可是他不见得他能够很沉稳的帮你做这样的决定哈。所以呢，当然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家人是医护人员的话，那是没关系，但是假如说他是照顾你的医护人员啊，就是有这个利害关系的时候呢，就他就不可以做你的医疗代言人。比如说你现在在医院在住院的时候呢，照顾你的医生护士他们都不可以作为你的医疗代理人。那医疗代理人的职责跟执行，他能够做些什么，他要帮你做些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当然首先他要了解你的价值观，还有你 prefer 的医疗，你喜欢，你比较喜欢的医疗照顾方式哈。那就比如说像各项的医疗检查或测验呢，或治疗要不要继续做哈，或者要停止，不要再做维持生命的一些医疗措施。当然这个讲说不要停止或不做，这个当然不是说你可以治好病然后我不做，而是说在做的时候呢，是不是只是延长你的生命，但是你是在不知已经在失去意识的时候，但是继续做这个治疗吗？就这个意思是指这种情况要不要停止做。那还有就是说他可不可以看你的病历，或是允许第三者来看你的病历，因为病历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一个医疗记录。那还有就是选择怎样的一个医疗机构，还有医疗的照顾人。最后还有就是你过世以后遗体的处理，包括要不要捐献呢，或是要捐做大体解剖，或者是捐赠器官，那这些都是他的职责。那么执行的效率就是指说什么时候呢医疗代理人可以作为你的代理人呢？两种情形，一种就是当你的脑子受到损伤，没办法再恢复的时候，没办法自己做决定的时候，那就是执行生效的时间。或者是说你虽然人很清楚，但是你不想再自己来决定，你交给你的 你所信任信靠的人来做决定，那就是满汉求神像，那也是可以的哈。那医疗照护事权指示和表格有哪些呢？它的表格的签署最重要，就是说当然这些有哪些选项我们后面会再讲到，但是就是说当这些表格当这些选项填完之后呢，最主要就是说你要有本人的签名，还有必须要有两位见证人。这两位见证人呢，其中有一位呢，当然他们一定都要满18岁，但是其中有一位要跟你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或是有财产利益关系的，就是等于是外面的，就是第三者，跟你没有这个亲友关系啊，或者是财产利害关系的人。那他们做什么样的见证呢？他们只是见证说你是一个很清楚的人，然后这个签名是你签的。他们不需要去见证说这个意愿是你的意愿，就是他只是见证说这个签名是你签的，而且你是在人清楚的情况下签的名哈。那如果说找不到两位见证人的话呢，去找一位那个公证人也是可以的。那公证人基本上就是好像要花一点手续费。那如果说居住在安养院的话呢，那还要再加上如果是在安养院的话呢，这其中的一位见证人必须是养老院的监察员，就是说他是一个公证人，是基本上他都是维护养老院居民的安全或者是利益的。所以那这个情况下，如果是住在养老院，他们都会提供你这方面的资讯。那么填写好之后呢，要怎么处理呢？这个表格呢，绝对不能放在保险箱。可以影印三份哈，这个影印也是有效的。一份呢就是给医院的医护人员，通常我们是把它交给医院的话，医院会把它影印以后呢，把它存档在电子档案里头，电子的那个护理的医护记录哈，病历里头。那一份就是交给你的授权人，还有第三份就是你自己保留在手上。那绝对是要放在一个很容易找到的地方。那什么时候呢？你要这个东西填写以后，并不是说你填写一次就终身有效，或是终身，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一填完以后你就没办法更改，其实事实上是任何时间都可以更改。那有时候你怕的忘记的话呢，可以就是定期，比如说每一年、每十，如果年轻的话，可能每5年、每10年去修改一次。或甚至你每一年去看一下都没问题。那什么时候最需要做这次的这样子的复检呢？复阅呢？就是在你当你的疾病如果是慢性病走下坡的时候哈，或者是常常需要住院进进出出进入院的时候，这就表示说一个迹象，就是说可能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哈，这个时候就要改。所以呢，医院通常都是根据你最近的一次为标准。所以每次你更改完毕呢，你一定要把你最新的一份给医院哈。那现在我是附了几张样本哈。第一个就是加州医疗照护的，就是由加州州政府出来的一个版本。那这个版本我是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版本。不过呢，我们等等看，有一个就是医疗照护事权指示表格是中文的简易本。所以如果这个内容是大致都一样的，所以即使你真的不想用这些版本，你自己写，用手指写，用一张白纸写，都是可以生效的。只要照着那它的原它的那个规定哈，两个见证人或者是一个公证人，只要照着它的程序都是可以生效的。那这个是一份开始它本身的有中英文对照的。另外呢，就是Stanford 他们最近也过去2-3年也有一个这样的版本，是非常的简单明白，就是他用当事者写信给医生的方式哈。他的表格就是有点就是简单的，他问你一些你什么事情对你来讲最重要，那你的，所以这个题目也是非常的简单，可以上网去download 就是影印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form。那个下来我要讲一个，就是你们可能会看到以后在住院的时候，当病情走下坡的时候，可能医生会给你一份 这个粉红色的表格，或者慢性病走下坡的时候，这个表格是统一的，全家都是粉红色的，那让大家很容易看到。为什么要是粉红？为什么要用个特殊颜色？就是说，因为这个表格名字叫做Physician Order for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 就叫 POST P O L S T。我们中文翻译就是维生治疗医嘱。那这个是一个医嘱，所以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就是不是说我们自己拿一张白纸就可以写的，那也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你都需要写这个表格。这个通常是在重病病人，那医生评估病人在未来一年中呢，因为病死亡不会感觉到意外的，就是这种情况下医生会主动的跟病人或者和那个当事人就是代理人讨论，共同讨论，然后写下这个医嘱。那么这个医嘱的内容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要尊重病人的意愿哈，先把它 prepare， 先把它准备好。所以呢但是它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医疗照护事前指示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但是这个表格是一个医嘱，所以说呢它是就是说一旦比如说有个病人住在加护病房，那住在那个老人院，那有一天他因为生病发高烧，他转到急诊室的时候呢，这表格就会跟着他一起带到急诊室，所以急诊室的医生呢就不需要从头到尾抽血，就从头开始，他可以从这个表格一看就知道，哦，这个病人的主治医生已经交代了要做些什么事，他就会遵照这个红色的单子哈，这个粉红色表格上的这个医嘱执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了很多不必要的痛苦哈，抽血啊，照 X 光啊，或是检查去找疾病的发生什么问题啊哈。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安乐死的表格，所以不要把它混为一谈。那么这个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它最主要是讲到跟你讨论。什么是心肺复苏术？那在跟你解释以后呢，他会这个就问你说你要不要做这个心肺复苏术？这心肺复苏术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般英文讲的 CPR。这个通常是在比如说一个意外事件的时候，比如说车祸或是淹水哈，就是窒息的时候呢，突然呼吸停止，那这个时候马上就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急救的动作。让病人可以呢，即使呢，让心脏从不跳的时候重新再跳动哈，他用一个电极器去电击，心脏可以重新开始跳动。那如果说没办法呼吸的时候呢，他马上就接上一个呼吸器。所以呢，这个动作基本上这个心肺复苏术是用在一个一般健康情况是好的情况，那因为一些意外事件、火灾或是淹水窒息的情况下。这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动作。那但是呢，如果说今天是在一个就是比疾病已经在非常走下坡末期的时候呢，这个动作这个急救有帮忙吗？那我们看一些研究哈的资讯。医院里头在医院外接受 CPR 存活的人约有15%，那在医院里头接受 CPR 被存活的几率是17%-21%左右。那这个数字是告诉我们说，一般的急救哈，就不管你有没病或没病，但是你做急救并不是说你做100%都成功。这个因为这跟这个电视上有时候演一些急救的一些影片哈，会给人家一个误导，以为 CPR 就是一做就100%都会存活。但事实上呢是差很多哈，真正存活的只有对不到20%哈，在医院的话做，因为医院有很多的急救的设备，所以高一点17%-21%，但是在外面的时候呢就差一点。那另外呢，对于身体软弱疗养院或重病的病人，因为身体的健康本身就已经很差了，所以它的成功率呢少于3%-5%。那如果是失智老人呢，甚至只有2%。那癌症晚期的病人呢，只有1%的存活率。那这些人存活下来，是不是就完全的康复了呢？事实上不是这样哈。有50%的人呢，他有永久性的脑损伤，就是所谓的植物人，而必须终身要靠呼吸机器呼吸，呼吸机呼气，或者是灌食来维生。 就变成是一个植物人啊，哈，这是很遗憾的。那还有就是在急救的中间呢，常常因为压迫心胸骨而有肋骨断啊，胸骨断，还有牙齿掉哈，还有胸部淤血或电极发生的一些皮肤灼伤，所以它的很多的副作用哈。那下来我看到一个人工的呼吸器，或许各位没有看过，就是基本上就是从那个嘴里头插一根管子进去哈，这个管子可以通到肺部，然后再接上那个呼吸器。那这是短期的时候，如果说超过三天呢，病人还是没办法呼吸的时候呢，靠自己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医生怕有一些插这个管子久了以后会有副作用，会有那个瘘管，所谓的就是跟食道相通，气管跟食道相通，会造成瘘管。所谓的瘘管就是你吃的东西会掉到气管里头去，这本来应该是从食道下去到胃的，结果现在因为有一个通道，就所谓的瘘管，它就会跑到气管，那会造成呼吸器的呼吸性的吸入性的肺炎。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合并症，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医生就会考虑做气贴哈，气管在这个气管的地方，颈部的地方造一个口，所以就像这个图里面的右边这样哈，就是接到它的气，这是变成一个气管的造口。那这个呢，就是比较长期要使用呼吸器的人就必须要这么做了。那它所造成的伤害就是说，有可能就当然就是因为这边有个洞，所以基本上病人是没办法说话哈。那如果说插到喉咙的话，吞咽可能就会困难，那还有就是一些感染的问题，所以做这个也有它的合并症。那非侵入性，那有些人是说我不做气管造管，那我就非侵入性，所谓非侵入性的正压呼吸器，就是说就是一个呼吸罩盖住他的嘴巴，蒙住他的那个嘴鼻子跟鼻子基本上可能嘴巴也都一起盖住哈，它就是基本上是用在呼吸衰竭的病人，他不想要插管，像前面那种方式的话，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帮忙他得到氧气。那这在这个所谓的渐冻人哈，这个病人他基本上情况是好，只是因为呼吸的问题的时候呢，用这个方式是可以改进他的一些生活品质哈。那但是呢，在末期生命的病人呢，这个好处跟负担就要评估了哈。那另外还有就是讲到这个有些病人他没办到了末期，他没办法吃东西的时候呢，那是不是一定要用人工的胃管哈？或是呢透过这个食道，或是在胃做一个造瘘，那灌食呢？那这个好处，这个有什么好处？这是通常在有这方面的疾病的时候呢，短时间使用是很好的，因为总是要营养嘛哈。但是呢，对一个病人末期病人，他没办法进食的时候呢，硬是把它强灌进去有帮忙吗？哈，这个在这个很多人会担心说末期病人也是要吃东西啊，如果没有吃东西的话，是不是会饿死啊，或是有一些就营养的问题哈。但是呢，研究它事实上证明呢，人在濒死的时候呢，反而轻微的饥饿是它比较舒服的，反而硬是强灌让它造成它的胃的饱胀感哈，反而是很不好。因为什么？它有时候太多它会吐出来，然后造成了吸入性肺炎。那有时候呢还有就是它的水分太多哈，因为末期病人通常心脏也比较衰弱，那心脏的就是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反而都是硬把它强灌进去，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心理的都是一个身体的负担，反而造成他的浮肿。那还有就是病人会因为不舒服拔管子哈，那如果说一坚持要胃管的话呢，又要在那个进进出出为了插一个管子，这种事情我在有些病人是从疗养院进来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情哈。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在最后我们能不能说那我们什么都不做呢？但是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病人的舒适哈，就所谓的安宁疗护哈。 那所谓的安宁疗护，很多人就以为是医生放弃了我，事实上呢，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事实上，它是全人，它是以病人为主的，为优先为优先考量的，以病人为中心的一个全人、全人、全程、全家和全医疗团队的一个支持性的照顾哈。所以呢，这个事实上是让病人反而是很有尊严的、很有质地的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以呢，因为那个美华，希望之星安宁疗护在下个月的时候会由他们的那个陈维山专业师啊，也是他们的
执行长
对，他会专门介绍这个部分，所以我现在就简单带过，但是我要大家很有清楚的知道，它是一个全医疗团队的一个一体跟您一起跟病人一起走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哈，跟病人跟家属，所以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的照顾方式哈，非常人性化的照顾方式。那么现在呢，有些人就会考虑到这个医疗安宁疗护的医疗福利哈，我想这个在下一次陈执行长他一定会提出来的哈，谈到这些事情我就不多说，那我现在就把时间留给大家哈，看有什么问题。
好，谢谢那个郭倩的那个介绍哈，那我想如果您有这一个讲义的话，或许你比较容易清楚刚刚他所叙述的这些内容的重点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可以开放我们的电话线呢，让朋友来发问。如果您有任何有关安宁，对不起，有关这一个刚刚高波倩他所提到这两个文件的这些问题的话，您可以按星号61-61这三个键。那当你按这三个键的时候呢，我这边有一个电脑的荧幕呢，我可以看到谁在发问。那按照你们按这个三个键的顺序，我可以一个一个的呢请你们来发问。那当我宣布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的时候，表示你是可以发问的时间啊。所以如果您有问题要请教这个赵波倩女士的话，请您按星号61这三个键。星号61这三个键。那个宝莲，在我们等这些的朋友发问的时候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这些文件，那个第一个文件就是那个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必须要有两个见证人啊。那这个见证人主要就是要见证这个写这一个文件的这一个人的他的签字啊，就像你刚刚讲的，他不是要见证说这个人他选的是什么项目，那这个是在是不是朋友啦，或者是都同事啊，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人呢？
是的，你讲的对，就是见证人最主要他基本上是要一个成年人，所以要28岁以上，要18岁以上。那另外呢，就是说要你能够相信的人，因为你信得过的人，因为这件事这个代理人通常是在你人不清楚的时候呢帮你做一些医疗决定，所以呢这个你要跟他讨论你的意愿是什么的时候，一定是你信得过的人哈。还有就是说他虽然可能跟你的意见不一样，可是因为他很了解你的价值观还有你的意愿，所以他会站在你的利益考虑，而不是说他帮你做他要的决定，而是做你要的决定。所以当然这个见证人本身呢那刚才讲的是医疗代理人，那见证人当然也是要年满18岁，但是他可以是第三者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但是他只是见证说当你这个签名的时候你是理智的，是人清楚的，好，然后你是这是你的签名， 他只是证明这两件事情，他不证明，他不需要知道说你的意愿是什么，没有错。嗯哼，
对。那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健康的人也可能会可以填写这一份的文件嘛。
对。嗯哼，
可以不辞
这个医疗这个、医疗代理这个医疗证什么医疗照护事情，只是跟这个跟这个维生医疗医嘱最大的不同，就是医疗照护事情只是你是自己决定的，一个成人他自己决定，他在任何时间，照理讲18岁以上的成人都可以考虑这些，都可以填写这样的表格，因为这就是所谓的防范未然，就是就是你真有事前准备，你一旦发生什么意外事件的时候，你都不用担心。但那个维生医疗自主医嘱的话，通常平常你也看不到这个表格，通常都是在最后一年左右哈，医生估评估这个疾病的走下坡，大概在未来一年，大概是万一这个病人走掉不会感觉到意外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 prepare 跟你的家人或跟当事人本人讨论说，万一今天走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希望我怎么做哈？要不要做电极？要不要做急救哈？要不要维生，就是给胃管插胃管给胃食哈，或是要不要用呼吸器？就像这些问题，他会开始跟你讨论。所以呢，维生治疗医嘱是医生来找你，所以它是一个医嘱。那他们这个填写表格以后呢，所以跟着，如果说这病人是住在 nursing home， 他就会跟着保存在 nursing home 里头哈，那个疗养院。如果在家就放在家里头，所以跟着病人走。所以万一病人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这个一到了急诊室，不见得要，不见得就一定要到急诊室，但是就是说，每个人医疗人员看到这个表格就知道说这是病人的医，等于是病人的意愿书了哈，是可以生效的，不需要重新开始，又要经过全部的检查，重新开始，然后才去确诊这样子。所以所以医生维生医疗自主医嘱基本上是一个医嘱。那医疗照护事情只是个人的意愿填写的一个表格，但是两个都是可以生效的。那个医疗照护事件只是只要有两个见证人签名就可以生效。
那这两个文件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冲突？
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因为这两个都是病人，都是表达了病人的意愿。那一个是在他平常的健康的时候啊，他自己填写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他病重病危的时候，不要病危，就是最后一年的时候呢，让医生跟他讨论的时候，那即使他有改变意愿的话呢，也没关系，就是跟他的最新的版本哈，为主啦。如果是医疗照护事宜，只是根据他最新的版本。那如果是维生医疗医嘱的话，因为是医生签的名嘛，所以就是根据他们讨论以后签下来的医嘱日期为主，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冲突的。
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关这些文件的问题想请教赵波倩女士的话，请您按星号61星号61 R61 这三个键。那那个Pauline， 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这个维生治疗医嘱，就是 POLST POLST 这个表格啊，是医生提出来的呢，还是说病人或病人家属也可以跟医生提出来要不要写这个东西？
对，这个都可以。医生家，当然现在如果说家属他有这个知识是很好哈，他主动跟医生提出来是很好。比医生，因为有些医生他们也怕病人有忌讳，或者是家属有忌讳，所以他们可能也会有点犹豫啊，不敢主动跟病人提。这是我们看那个文献报告哈，医疗的那个都有讲到。事实上，在如果说这个病人真的是已经病重到最后一年的时候呢，基本上其实医病人对研究出来的啊，就是报道统计出来，其实病人是非常希望家属，希望医护人员能够主动跟他谈论这些问题，所以呢。所以说如果说是病人或家属主动跟医生谈出来，那是最好不过了，那个医生绝对会愿意跟他们讨论。 为将来的治疗方向哈，或者是听尊重病人的意愿。
好，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表格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家属在猜哈，家属不知道医生要再来要做什么，也不知道病人到底将来病人的下一步是什么，然后医生也不知道该不该跟病人讨论，因为有时候时间不对的，好像所谓的时间点不对的话呢，也又怕激怒家属跟病人这样，所以这个表格的填写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好，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0513，您现在发问。
是0513吗？
就请您发问。
啊
呀、yeah, 请您讲，这位女士请您讲。
哦，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关于那个维生治疗医嘱那个情况呢，首先是那个病人已经很重了，比如说是很慢的慢性病，他已经是走下坡路了，那么是在 哪一个阶段，就是说他刚进入这个时候是不是都不做那些心肺呼吸啊，那个人工呼吸都不做，还是说做了一段时间不能够挽回了就放弃？所以我就是说这个界限在哪里？
OK，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真的是这样子，通常这个表格医生如果会跟你家人或者跟当事人讨论的时候，通常他都是预计这个病人已经是在末期生命的阶段哈，就是预计在未来一年中会走掉的。那当然讨论的时候，平常如果不讨论你做急救的话，我讲我们平常如果说一个意外的急救呢，通常也都是就刚才讲的插管啊、电击啊什么都做，做完之后呢效果如何，当然一做好以后不能不会完马上就醒过来，还是就是在深度昏迷，救起来的意思只是说他的心还在跳哈。那呼吸呢就是还是要用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 pump 哈，就是还是要接呼吸器然后转到加护病房去哈。这是所谓的救起来的意思，只是说救了他的那个命还是在的，只是说人还是深度昏迷，然后赶快转住加护病房。那转到加护病房之后呢，有可能又不行了，又要再急救的，有这种情形哈。那又在电击，又在继续哈做第二次的急救也是有的。那也有的就是做完以后呢，过了几天之后也有醒过来的，也有就是没有。那至于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那就是说，如果说第一次做到20分钟、30分钟都救不来的时候呢，医生就会宣告死亡哈。所以通常都是差不多半个钟头左右啦。如果做不起来的话，就宣告死亡。那救得起来就是说深度昏迷哈，然后赶快转入加护病房去观察。那观察以后呢，也是有三种情形啦。当然最好的是说慢慢稳定了哈，甚至醒过来了。那第二种就是说一直醒不过来哈，所谓的植物人呐、啊、哈。第三种就是又要再急救，因为他又不行了哈，又要再电击。那就是这三种不同的情况。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觉得应该会要这样子做呢？那就是说自己医生会讨论了、啊、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一个疾病的末期哈，比如说癌症末期，或者是中风末期，反正所有的末期其实基本上都不是很好了哈。所以呢，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形式，我做了，假设说我们急救了，他没活过来哈，这对家属有可能是一种安慰哈，就是说至少我尽人事听天命嘛哈。可是呢，对家属对病人来讲就是一个 suffering 哈，就是一个受苦。那假如说，今天为什么要填写这个表格，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当事人自己先决定，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不要做这个决定，你要不要做这个急救，要不要做这些 suffering 的都是让你受苦的动作，还是说你不放弃这个一线的希望，但事实上这个几乎是没有希望，这只是一个形式的做一个形式啦，急救是一个形式。所以呢，你要清楚说你的疾病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啊，这可以跟医生讨论了啊、哦，那像有些心脏病的病人，他如果是心脏病病人的话，说走就走。可是呢，如果他其他器官都是好的，他只是心脏的话， 做这个急救可能很有意义哈，他救回来就是回来了。可是假如说已经各个器官都衰竭了，那只是就是你这个急救做回来以后，他的器官衰竭，他还是不行的，他还是又要再做第二次急救，那做几次下来，他最后就是走掉了。就是可能就是说，如果我看多的话，我就会觉得说，这只是一个拖一个时间，让家属就会准备好，心里准备好，哦，我这个家人要走了，这个时间就是这个病人受苦的时间，实际上就是让家人有个提给病人一个。就等于给病人家属一个心理准备，说哦，他不行了，已经电击了两次，就是已经急救两次都没效，就走掉。那现在我们就是站在家属的立场哈，为了你的，为了家属啊，能够接受这个事实，那我这个病人要不要受苦呢？要不要这样子受苦呢？哈，那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是家属，你愿不愿意病人是这样子，为了你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去受苦？哈，我们就是站在三方都可以考虑嘛，哈，就是如果站在家属的立场，就是说让病人电击，就是受 CPR 两三次啊，就是说急救两三次不成，但是让我有时间去接受我的家人要离开我了，哈，哈，或者是说站在病人的立场，就是说，为了让我的家人能够接受哈，我要走了，那就我愿意受这个苦，啊，所以这个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啊，所以我有看过病人，就是说他不愿意做这个，因为他觉得说，甚至他的家人还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做？为了我们家人呢，就接受受一些苦吧，就是一直他当然不会讲那么白了，就意思就是说，这个苦虽然是很苦哈，但是你为了我们就活。活久一点嘛，但是问题是说，这个病人他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我活着也是受苦哈，那他很能够接受这个，他是一个佛教徒，所以他觉得说该走的时候就要走哈，所以这个是见仁见智哈，但是呢，我们看太多，我是觉得说，我们自己做决定是最好哈，你自己做决定呢，不会把这个责任放在家属，因为尤其是父母跟小孩的关系哈，很多小孩子他会很有内疚，如果说今天他不救你，他是为了你，他是说怕妈妈受苦哈，但是别人不了解，人家会他以为他是不孝子，你知道吗？所以最好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身体负责，自己来决定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我们线上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发问哈，所以您的号码最后是码是6391，您现在发问。
我想请问一下哈，如果是重病病人，没有什么太大希望，可是在急救过程中，医疗人员给他插了管，那这个拔管是不是要经过法定的手续？
这个在美国他插了管以后是可以拔管，但是就是说也是要这个医疗代言人哈，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一直强调说要有一个能够替他做见证的人哈，他不是医疗的那个职业代理人哈，也要医院跟他商量跟他讨论哈，因为要他提出来，因为他是法定的代理人，所以他要跟医生讨论说我想要，就是不要让家人让这个病人再受苦了，我们想要拔管，那是可以的，但是一定是要那个法定代理人去跟医生讨论哈，什么时间能够都同意的话，那天那个是可以拔管的，没有错。
哦，那譬如说我写了一个 living will 也有法定的那个 executor， 可是过了很多年也忘记了，那个法定执行人他 out of town 或者是他生了病没有办法做，那这在这种情况下，那就管就这样一直插下去吗？
如果说你，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说一定要复月，就是说每隔一段时间哈，像我听以前赵老师，就是赵可士啊，在台湾的医疗安宁疗护的那个的始祖啊，可以这么说，他就是提说每一年比如说生日的时候拿出来看一下哈，就确定这个都是 update 的哈，都是很最最新的最 update 的，是真的表达你的意愿。那如果说像你刚才那样的情况下呢，如果都找不到那个表格哈，或那个表格已经也找不到什么人的时候呢， 传统上基本上就等于是没有哈，那医生可能就是找你们家人哈，就是家人一起来讨论，开一个家庭会议，大家来讨论怎么做哈。那这个讨论的中间呢，一定就会一定也就等于再重新再找一个代言人哦，来决定说你希望怎么做哈。如果你们家属都赞成，由他来做最后的执行人，就是变成说临时要透过家庭会议来做决定，啊，不然的话就是这表管子他没有医生没有你们家属的同意，他也不会随便是拔掉的。那对家属、
哦、
对病人来讲是受苦没有错了，就是一直到他有一天就是不行了嘛，就是这样子。
哦，
通常一般都是家庭会议了。家庭
那如果说没有什么家人呢，譬如说我只剩下两老，有一老人痴呆哈、哦、那没有什么家人可以谈讨论的话，会什么样的结果？
那个社会局有一个叫做就是什么我现在一直讲不起来那名中文的名字，就是说有这种叫什么高龄，你知道吗？就是就是社工人员，我们医院有社工人员，他会帮你找哈，找 city， 就是市政府里头，他有一个叫做guardian， 就是他会等于是执行人呐、啊，就是法定的执行人，由公定的，就是由政府派的一个执行人。嗯，如果说像这种你所讲的一个老人，他全在这个社会上都没有人，没有亲戚朋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那就是只有透过。市政府的社会局哈，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法定人可以做你的监护人哈，就是指定的由政府来派的，由社会局派出来的。
哦，谢谢。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个朋友是说，那个 living will 最好要有多几份的 original， 因为有些医院或者有些机构，他们是很强调。必须要 original copy， 他们不能够接受。
Living will 跟那个有 Living will 里头好像没有指定说，什么是代理人，谁是你的代理人吧？像医疗照护事前指示才有包括这一方面。Living will 只有讲到说我希望怎么做，但是他没有授权的这一部分，就是没有这医疗指定代理人呢、啊。所以最好是填写那个。我们叫 AHCD 哈，就是 Advanced Healthcare Directive， 这个在每家医院的住院处都可以拿得到这个表格。那你刚才讲 Living Will 嘛哈 ，Living Will 只有表达他的意愿，但是他没有填写他的授权，他希望授权的代理人是谁？好，所以现在医院多半都是用 Advanced Healthcare Directive 来做。当然呢 ，Living Will 也是生效了，就是缺少的资讯不够完整。
那如果没有更改，
没有更改什么？
对不起，刚刚把你消音了，您再发问一次。
对不起，刚刚那两项文件如果没有更改的话，是不是永久性有效？
如果你都存在医院，医院都会，当然他都就会根据这个做那个，也以最近的版本。所以如果你一直都没有改的话，当然他就会以最近的版本生效。那个另外我要提的一个就是，因为我碰过一个案子，就是说这个家属，还有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要 review 哈，就定期的复阅。一个就是说，当你年轻的时候，当然这种事情很少，或许你5年10年做一次修改哈，这是没问题。还有就是他们的建议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当你经历到别人的死亡的时候哈，就是说比如说家人或其他的死亡的时候，你可以回想一下，看看你填写的是不是真的是你的意愿哈。还有一个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当然就是就是我们也要讲的就是说，因为很多我是碰到一个是外国人的案子哈，就是说他以前填写的时候是还是结婚的状态，就是他现在这个病危的时候呢，他的先生他已经跟他先生离婚1年多了哈，可是这先生当然就是一定在这个情况下并不是很负责任了、啊、所以这个病人的父母亲呢，很希望这个病人走的时候呢，是跟着到这个女方的安排的一些后事，而不是按照他们离婚以前他跟他先生讲的那些他的意愿了、啊、哈，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就有点为难了哈，因为他病人他的父母亲，他这个女方是病人了、啊、哈，女的是病人，病人的父母亲呢，就跟那个男方呢、啊、的这个先生之间就有一些 纠葛哈，所以我们这边要提到就是说当你离婚的时候这个要放进去考虑一下，怎么样填写啊，是不是要修改哈。当然有一个新的严重的诊断的时候呢，你就是疾病走下坡的时候呢，也是这时间要再修改，还有就走就是一直走下坡的时候，这都是提醒我们需要修改，要确定说这个是最 update 是最好了，最新的哈才是最能表达你意愿的。
医疗代理人他也有这个第二个医疗代理人嘛，所以就是说在那个表格上面可以填写至少有两个，如果第一个人没有办法联络到或者是不愿意履行他的代理的职责的时候，那么至少还有第二个代理人可以询问。
对对对对对，我这个碰到一个事情就是对也是这样子，因为他第一代理人他更好远游出游哈，然后正好他爸爸走下就出事情了，然后他也没办法做任何决定，所以就由他的第二代理人来执行的，是有这种情形。所以最好是呢表格上填写好第就 primary 跟 secondary， 就是第一跟第二代言人。
那如果代理人搬家了或者是过世了，那么这一个份表格呢就需要 update 了哈，那个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一定的。所以你真的要有它起效用的话，最好我们自己填写，不是只有填写完一份就一辈子就不用再管它了，还是要定期 renew 哈，看一看有什么变动。
线上如果还有人要发问的话，请您按星号61，我们大概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哈，可以让大家发问。宝林，你刚刚讲到说这些的表格哈，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那你在你的参考资料上面都有列出来哈。那我想在这边呢，也跟大家讲一下，在希望之星的网站上面，如果您到Heart of Hope Hospice.org 就是希望之星的网站上面，你到教育资源这一个项目里面去找，你可以找到这个刚刚赵波倩所提到的简易的医疗照护事前指示的中英文版的 link 那你也可以找得到这一个这个医嘱就是维生治疗医嘱的这一个 link，上面呢都有一些中英文的说明，可以让你比较清楚了解这一个两个文件的这个内容跟重要性。OK， 我们线上有最后一个朋友的问题请您发问，就是8548发问。
Pauline， 我好，最后一个问题的话是关于那个。关于安乐死，我记得加州的话前不久好像有通过一个法律说是可以由病人自己选择。
这个安乐死这个现在虽然说是通过哈，但是呢基本上呢医院都不会说主动宣导哈，有这个现在有这么新的一个选项，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基本上大部分的人还是比较没办法接受的啦哈。所谓这个特例，这个病人一直坚持要的话呢，可能医院就会特案处理，但是不会放在一般的医疗选项里头。因为安乐死基本上就是你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哈，在外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当这个病人坚决的说我非要这么做，结果呢那医生就给你开，比如说开十剂，举例来讲，给你十剂的那个十颗安眠药。那这个他给你开处方签给你，那你就是埋在你家里头的某某的抽屉里头，某一个抽屉里头。那有一天呢，或甚至你去买了这十颗药，就放在抽屉里头。那有一天呢，你真的想走了，你觉得你 ready 了，那你就把这十颗药吃下去。现在是一般的做法是。我看到 video 是这么说了哈，但是呢，这个真的会这么做的人哈，其实研究 research 他们做出来哈，真的 医生给了他这个处方签之后，真正会执行的人只有10%，所以这就是表示什么？当一个人他在那时候非常 depression 或什么，就是很忧郁的时候呢，他那时候会一念之间他会想要这么做，但是等到你真的给他这个药的时候呢，或者是说他可能又走出这个点哈，走出这个盲点哈，我认为是盲点，所以呢。他然后他想通以后，他觉得其实人生命还是很好，跟家人多相处一段时间或什么各种原因呢，就会把他的这个意念打消掉了。所以真正会去做的人只有10%，所以我们在医院里头也不会去把这个当作是你的一个选项之一啦，除非是这个病人自己主动提出来，然后非常的坚决，那医生就是当个案处理。嗯哼，
那通常病人会有这样的考量，可能是觉得他不愿意受苦哈。那其实呢，这个安宁疗护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帮助病人减轻他的痛苦，不管这个痛苦是从身体或者是心理的，或者是灵性的痛苦。那么安宁疗护的团队呢，有这些不同的专业的人士呢，可以在各用各样的方法呢，来减轻，来缓和这些的痛苦。所以如果说，有这些生命末期的病人，他知道有这样的安宁疗护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话，或许他能够来使用这个资源的话，可能他就不会朝那个方向去走。
对，通常他是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他才会走这个像的有点像绝路哈，但是事实上呢，像安宁疗护，我们知道，我们有些病人他从医院转回去医院，再转回家里头或到 nursing home 接受安宁疗护的时候呢，通常身体的治疗通常不是问题，身体的疼痛绝对有方法哈，止痛药什么药或者各种医疗措施绝对可以达到止痛的目的哈。那心理的疼痛还有就是心灵的疼痛，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 support system， 就是家人在旁边的话呢，通常这个当然就是别离嘛，人就是这个痛苦当然是就是 suffering， 这种 suffering 并不会到说你想要因为这样子去自杀啦，应该是不会啦，因为你只希望把握最后在一起的时光，对，因为分别总是不舍嘛，不舍就是 suffering 的主要原因啦，嗯。所以安宁疗护事实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队哈，帮忙家属，不仅家人病人本身还有家属一起去度过这一段非常艰难的时间哈。所以安宁疗护其实不要去把它误解说是放弃，绝对不是放弃，反而是让他们的生命品质会更好的活到最后一天，甚至现在 research 已经做出来了，就是参加安宁疗护的人哈的病人，他们多活的时间，他们多活了29天还是多少天？就是说，比没有参加安宁疗护的病人哈，他的延长生命的延长反而是多了一个月，将近一个月，这是最近的一个文献说出来的，指出来的。
好，谢谢
另外还有一个表格，就是刚才讲到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另外我要讲一个，就是在 Stanford 他们也有制作一个。给医生的一封信啊 ，a letter to the doctor， 那个也是就是所谓的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它也有中文的版本，那它的题目它的那个写法也是非常的简单，也可以考虑使用。嗯嗯。
好，谢谢Pauline。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我就预告一下我们未来2个月的节目，下个月呢是11月15号，也是第3个星期二，由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执行长陈维山，他是执照的临床社工师，他会跟大家来讲解安宁疗护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内容。12月20号星期二的晚上呢，我们请到吴兆辉注册营养师来跟大家讲如何有效的控制血糖，预防心脑血管的病变。那如果您有兴趣来聆听这两个主题的话，您到我们的网站来注册，或者是打电话到我们的电话热线1888-663-8585。那我们非常希望你能够提供一些的意见。 让我们能够来计划明年2017年的节目。那再一次呢，谢谢赵波倩非常清楚的解释，还有呢线上朋友的支持啊，继续来聆听这样的讲座。那敬祝各位晚安，下个
好晚安，
好拜，
好再见，拜拜。